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舒涵。上一节科普课，我们讲了什么是焦虑障碍，以及几种常见的焦虑症状。今天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焦虑障碍的一些伴随问题。经权威研究表明，大多数与焦虑障碍斗争的人，半数以上也都会有其他明显的情感和行为上的问题，比如抑郁、药物滥用。想不到吧，抑郁竟然是焦虑障碍的伴随症状。什么叫抑郁呢？抑郁是一种持续的情绪状态，人们对未来感到悲伤，潦倒的空虚，没有价值和希望感，感觉自己的生活被黑色的迷雾笼罩，总是没有精力，容易感到疲劳，很难集中精力，记忆力下降，遇事常常难于做出决策，许多人还伴有入睡困难，还有人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感到不安和易怒，并且对他们以前喜欢的事物兴趣全无，这其中也包括性本身。抑郁是迄今为止焦虑障碍患者中经历最普遍的情感问题。常见情况是人们在患有焦虑障碍一段时间以后，抑郁才会不知不觉地在患者身上蔓延开来。因为焦虑障碍最大的危害就是使人们远离有意义的生活。你觉得生活没意思、没价值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在勇敢者游戏的评论里，有很多朋友对我说，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、无聊，觉得什么都不想做，什么都不高兴，自己很苦恼，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他不过是有些抑郁了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酒精滥用，酗酒几乎是焦虑患者普遍具有的一个特征，尤其是男性，经常使用酒精来自我治疗焦虑问题。之所谓一醉能解万古愁，这是一种至少四分之一的痛苦人群在使用的自我战胜法。这种方法真的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减弱情感痛苦，但是醒来以后呢，痛上加痛，实则饮鸩止渴呀。所以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开始酒量变大，你就该明白他有可能已经困在两大问题里了：一、确定的焦虑障碍；二、初见端倪的酗酒行为。第三点就是身体的疾病。许多疾病与焦虑恐惧引起的征兆和感觉是很相似的，这个就给区别心理障碍还是躯体疾病造成了麻烦，必须要找专业的大夫才能帮你区别。比如甲状腺问题、平衡障碍问题、疾病发作障碍、哮喘等呼吸或者心脏疾病，还有就是使用刺激性的物质，如咖啡因、减肥药丸、一些抗抑郁药，还有就是当你采用不科学的方法来戒酒、戒咖啡、戒烟以及戒毒的时候。让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。第一，甲状腺。甲状腺会产生两种激素，甲状腺素或者称为 T4 以及三碘甲状腺氨酸，又称 T3。 这些激素在人体各项运动过程中起到了令人吃惊的广泛作用，比如调节你的体温、心跳、认知功能。过多的甲状腺素会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导致产生诸如出汗、心悸、减重、焦虑等症状，而过少则会引起身体疲劳、增重、行动迟缓、抑郁、无法集中精力以及记忆问题等。约斐博士告诉他的学生，在20世纪早期，临床关于抑郁的最好描述其实是在甲状腺疾病的教科书里，而不是在精神疾病的课本中。情绪问题和甲状腺问题，这两者之间又会彼此的刺激和助长。 其次，内耳混乱，在医学上称为运动病或晕动病。它与我们的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官有着直接关系。确切地讲，运动病不是真正的疾病。与通常意义上的疾病不同，它仅仅是敏感机体对超限刺激的应急反应。人的耳朵分内耳、中耳、外耳三部分，其中内耳前庭器官可感受各种特定运动状态的刺激，具有调节身体平衡感受的能力。它经前庭神经与中枢神经连接。当我们乘坐在交通工具发生旋转或者转弯时，或者汽车启动、加速、减速、刹车时，晃动、颠簸、电梯和飞机升降，都会使人经常不规则地改变体位，使内耳前庭器官受到了刺激而产生过量生物电，进而影响神经中枢，并导致身体局部功能的紊乱，出现出汗、恶心、呕吐、头晕等症候群。再有就是不当使用减肥药，姑娘们一定很熟悉吧，比如麻黄素，中国古老的生物药之一，具有与肾上腺素类似的生理作用，服用后会产生心跳加快、血管收缩、血压上升、出汗、精神兴奋等。因为这些作用正是提高新陈代谢的生理现象，因此一直被号称一切天然的减肥食品者认为是最有效的减肥成分。它的后遗症是心悸、头痛、失眠、眩晕、心脏病、中风、精神异常的，听了是不是很害怕呀？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长期高剂量服用的人，甚至可以造成死亡。其次就是番泻叶。说到减肥，最常用的莫过于泻剂。泻剂绝对不可当作减肥药使用，长期服用将对肠胃道张力产生莫大的影响。要知道，具有腹泻效果、价格却便宜的番泻叶也常常被添加在减肥茶和食品中哦。因含有大黄素，大量长期服用很可能伤肝的。它的后遗症是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脱水、电解质不平衡、手脚麻痹，严重者甚至引发猛暴型肝炎，严重神经病变，全身瘫痪、死亡。再其次就是利尿剂了，它能够促进肾脏增加尿量，藉此排出体内多余水分，常应用于降低血压或减轻因肾病、心脏衰竭、肝硬化等造成的水肿现象。但是它的后遗症也很可怕，比如脱水症状、疲倦、眩晕、口干、皮肤干燥、弹性差、舌头上有纵形皱褶、血压过低、电解质不平衡、肌肉无力、发麻、抽筋、呕吐。最后一项，这是我们在很多减肥药品当中都能看到的主要成分，它的名字叫做安非他命前驱药，黑心减肥药的主要添加剂。吃后会有不想睡觉也不想吃东西的亢奋症状，减肥效果那可是巨佳呀，但后患却是无穷。它的后遗症是毒品上瘾、心悸、肝肾病变、脑部受损、妄想型精神分裂症。好了，听完这节课，对于感到有一点点焦虑抑郁的朋友，请你在为自己贴上焦虑障碍的标签之前，先去找一位专业的医生，排除一下以上可能性。科学地理解自己的状态，耐心地对待自己，不要把自己的幸福交托给别人。要知道，最需要替你自己负责的人，还是你自己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祝一天里平安。